一说起我们习主席的治国理政水平，我相信大家都是直摇头的。在习主席的任期内呢，习近平是一改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那种治国思路，把中国经济啊搞得是一塌糊涂。当然了，大家都在骂习近平的同时，肯定也会有一个疑惑，那就是把中国搞得接近崩溃的习近平，他的治国思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呢？大家好，今天我是包密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结合习近平的各种发言和政策，来尝试解读一下这个谜一般的男人习近平，试图走进习近平的内心，看看习近平的执政思路到底是什么样。一说起习近平和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的执政区别呢，大家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背离改革开放了，认为习近平啊是不遵守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了，开始搞计划经济了。但是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最大的不同。说习近平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了，那其实只是一个结果。他们实际上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大的差异，是在一件事情的看法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党和国家谁大，或者说党的存续和国家发展谁更重要。在我看来，也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习近平的所有政策。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呢，虽然它不会在中国的新闻和教科书上频繁出现，但是对于党大还是国家大的这个问题，是中共内部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甚至一度成为了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武器。在毛泽东甚至更早期呢，共产党那是坚持秉承着党大的原则的。党就是一切，党比国家的存亡更加重要，党之不存，国家存在毫无意义。比如在最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呢，就因为反对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共产党把共产党自身和苏联置于中国之上，从而呢被共产党开除。毛泽东呢自己执政之后也数次强调，只要能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哪怕死一半中国人也无所谓。毛泽东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对线的时候就说过，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也说过。当然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党他除了是共产党，还等于毛泽东个人，等于毛泽东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发展路线。这一切呢，在毛泽东眼里都比国家更加重要。之后华国锋上台也是严格继承了这一思想。华国锋的执政口号是两个凡是，反制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的遵循。至于国家发展、经济发展、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只字不提，也不重要。但是到了邓小平时期，这一问题呢就被修正了。甚至邓小平呢就是在1978年一举利用当时中国上上下下都想搞经济发展的心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达到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并顺利夺权。什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用大白话说就是能发展经济的才是唯一标准。国家的发展啊，就是比党大，比社会主义大，比你什么狗屁毛泽东要大。当然邓小平很快也发现自己搞过火了，自己把国家发展抬到了比共产党更高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是打倒了华国锋。但是在打倒华国锋之后，这一说法呢也成了另一堆人打倒自己的口号，一堆人呢想以此为由彻底颠覆共产党，以此来打倒邓小平。当时北京西南一度出现了民主墙，上面张贴了很多要求共产党下台进行多党选举的海报。所以邓小平呢很快又打了个补丁，出台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把共产党的不可替代性给强调了一遍。当然这个时候呢，在中国也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状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党最大，实践是检验真理则强调国家发展最大。那么这时候如果两个碰在一起，哪个更大呢？共产党的哲学家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样大。说白了就是整了个中式辩证法，你以后呢别再说党和国家谁大了，追着问党的存续和国家发展产生矛盾怎么办，问了你就是反贼，问呢你就是给党挖坑。共产党就是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政党，选择共产党就等于选择美好的中国未来，共产党也不可能和国家发展产生矛盾，这样呢其实也就不存在谁大了，大家都一样大。党就代表经济发展，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发展。这就成为了后面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这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指导思想，也成了改革开放实际的内核。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共产党带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默许容忍共产党独裁统治，共产党人贪污的潜在契约。之后到了江湖人时期，我们也能发现了 他们所谓的纲领也一直在强调这个叙事。比如我们都知道江泽民时期他有个核心思想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里的具体内容呢，有些人可能也听过。他们分别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呢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呢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背后的逻辑是啥呢？实际上就是再次对党和国家谁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回答的答案依然是党和经济都很重要，并且再次强调了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党才能发展经济。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一般会说呢，从邓小平到江湖文时期，共产党之所以发展经济，是因为共产党要利用经济换取合法性。共产党呢还是最高的，如果不能利用经济发展换取合法性，那共产党呢就不会发展经济。但是其实至少在江湖文时期，这两个关系并非如此，发展经济和共产党的存在就是平等的，甚至共产党在定义上还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共产党搞好经济才能有合法性。因为你就像这个三个代表，它的叙事呢不是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要始终代表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个要或者必须代表，其实就属于共产党放低了姿态，把共产党定位在了服务经济发展的地位上，也等于共产党给自己下了个任务，要把中国经济搞好。同样呢，在胡锦涛任上，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共产党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等于是把三个代表再次加强了，并且进行了扩散。国家的发展呢，不只是在有经济发展，还有其他的一些基本权利的发展。胡锦涛和江泽民其实一直都在提倡共产党执政必须要通过实现中国高速发展来完成，以此来避免党如果没有带领中国发展产生的党和国家二选一的这个终极审判。但是到了习近平这边就不一样了，习近平对于党和国家的看法就出现了彻底性的改变。我们现在一说习近平的治国策略，说到习近平不搞经济，很多人就会抬杠，说习近平从未公开否定过要继续在中国搞经济啊，要搞发展呀。确实呢，习近平自己也在数次提出过要在中国发展经济，但是他提不提出发展经济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习近平在国家发展和共产党存续谁重要这个问题上的表态。而对此呢，习近平的措辞已经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对此的态度是，经济是要发展，但是远没有共产党存续重要，共产党也不是必须依靠经济发展存在的，共产党经济搞得好，共产党要存在，共产党经济搞不好，那你也得忍着，想审判我那是没门的。共产党存在就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目标。这种改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这一说法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凡是的翻版，你把两个凡是里面的毛主席三个字换成习近平，别的一个字都不用改，就等于现在的两个维护了。40年时间，习近平终于又给改了回去。当然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党和国家发展谁重要的问题吗？但是说这一概念呢，确实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思维的转变到底会对实际的经济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此呢，我们可以带入一些具体的政策、具体的问题。比如在经济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困惑，那就是习近平的有些政策啊，即使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它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做呢？比如什么打击资本家、打击市场经济，这个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应该出现。那我们想想习近平会不知道吗？习近平肯定也是知道的，但是习近平他确实也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在习近平眼里，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共产党的存亡，在这种影响下，经济发展的好不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资本家是什么样的呢？有在互联网上叱咤风云的马校长马云。马云这个时候不仅在互联网上指点江山，收获马爸爸的美誉，还在杭州呢搞了个湖畔大学。这个湖畔大学名义上是个学校，但实际上成为了商人的俱乐部，并且是一个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俱乐部。另外老生艺人柳传志也不老实，他也搞了个泰山会。这个泰山会除了有联想柳传志自己，还包括巨人史玉柱、百度李彦宏、步步高段永平、华谊兄弟王中军等等等等。当然在这里面最牛逼的、最让习近平恐惧的还属于任志强。任志强我们现在知道他反共都是因为他在疫情期间一篇讽刺习近平 名叫《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但是任志强让习近平害怕的时间会更早。任志强在2004年搞了一个叫做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一个搞环保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它是个企业家联盟，除了任志强，还有包括张朝阳、潘石屹在内的多位知名企业家。当然，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组织，那是因为啊，任志强的这个组织和马云的湖畔大学、柳传志的泰山会不同，阿拉善协会不是一个一般的资本家联盟，而是一个具有民主色彩的联盟。任志强在搞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坚持民主管理制度的，会长选举奉行一人一票直选、差额竞选、任期制等等等等。阿拉善协会的宗旨就是企业家学习民主治理的实验田，这也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民主力量雏形。这时候这些企业家在中国能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贡献呢？那答案肯定是能的。所以呢，其实搞了这些，在奉行国家发展、经济发展至上的胡温时期、江泽民时期，对此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那就不一样了。习近平眼里党的统治是最重要的，那这些人就成为习近平容不下的沙子了。你就算能搞好经济，可是搞出这种政治联盟，对习近平来说那你就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习近平的敌人。因此我们也能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对这些企业家做出了一系列的权力限制，马云、柳传志、任志强纷纷被打倒。当然，为了更宏观的去限制企业家的权利，习近平还分别用出了几招。首先第一招呢，就是用国企挤压民营企业。从2016年开始，习近平就公开表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同时他要求国企做强、做优、做大。而此前朱镕基、温家宝时代对于国企的看法则是有进有退和抓小放大，强调的是国企只参与关键领域，如军工领域、通信领域，而不参与其他普通经济领域。第二步呢，则是渗透民营企业。2017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修改了党章，他首先确定了党对国企的控制，毕竟不能我把国企搞起来共产党控制不了吧，所以在新的党章中确定了国企的运转中党委要发挥领导作用，国企重大决策必须党委前置讨论，确定了在国企内部党委是一把手，党委大于总经理的权力架构。而对民企呢，则推动两个覆盖，要求党支部全面覆盖私企。从2017年开始，大型的中国民营企业都被要求开始自查，自查自己企业内的党组织建设是否完善，如果不完善则需要补齐。很快到了2020年，规模级以上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覆盖率就已经来到了 90% 以上。之后到了2023年，中共则是更进一步，直接发明了黄金股。中共以 1% 的股份或者极度轻微的股份入入了包括字节跳动、微博在内的多家大型公司。这些 1% 的股份虽然比例极低，但是因为具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也被称为黄金股。自此中共就完成了对于这些企业的全方位控制。此时中国再想出现一个马云，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搞国进民退，搞党对企业的控制，那是否会削弱经济的活力呢？其实习近平并不在意，因为他的目标呢也不是维持经济活力。而在经济结构上也是如此，习近平从2015年就开始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搞实体经济、制造业立国，要拒绝搞虚拟财富。之后呢，又频繁搞各种补贴，搞大国重器、搞芯片、大飞机、新三样，搞到最后呢，搞出了产能过剩，搞出了大国通缩。现在大家都在喊要提升消费，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不是放在搞芯片上。这种呼声难道习近平听不到吗？习近平肯定听得到。那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改呢？那也是因为对他来说，站在他这种党至上的思维之下，这么改呢毫无意义。为什么中国要搞制造业呢？那是因为在习近平眼里，只有把制造业搞起来，把出口搞起来，才能创造外汇，才能牵制别人，才能保障党的安全。就像实体的中国稀土和虚拟的日本动漫一样，中国搞稀土能卡日本人的脖子，但是中国搞动漫能卡日本人的脖子吗？可能动漫创收的金额会远比稀土要高，提供的就业呢也远比稀土要多。因为呢确实也是如此，稀土中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垄断了，但是其产业规模也仅为50亿美元一年，而日本动漫的产业规模目前一年在450亿美元，一个动漫可以顶上9个稀土。而全球动漫市场的规模更大，加起来更是约稀土行业的40倍，发展动漫明显能创造更多的就业。但是不好意思，动漫在习近平眼里那就是狗屁不是，路边一条。发展动漫甚至可以说在习近平眼里那都是误国误民，因为动漫对党的安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其实啊，我们在追溯到胡温时期和江泽民时期， 那个时候呢，也不是没有提出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江泽民说过科教兴国，胡锦涛呢则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江泽民、胡锦涛的创新，那明显和习近平创新的目的是不同的。习近平的创新更多是一种类似于两弹一星式的创新。两弹一星成功了，那是不是科研成功了呢？是啊，但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它不是服务于经济的创新，而是为了党国延续的创新。这些呢，也才是习近平需要的创新。这种创新对于经济是有利还是有害的，习近平是无所谓的，只要对于党国的延续有利，那就行了。当然，说完钱和企业，钱和企业管完了，你以为中共就完了？没有，下一刀呢，习近平砍向的就是人的脑子。习近平在上台之前呢，中共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民间舆论的控制权。老网友呢，应该还记得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微博上大 V 们天天转发强拆、冤案、贪腐的案件啊，一个个都是李老师。公知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点评着中国的政治，一个个呢也都是多伦多方脸。那个时候墙内只要不点名骂胡锦涛，问题其实都不大啊，即使点名骂了，最多也就是封封号。而至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像什么南方周末啊、财新这些市场化的媒体，那也是真敢做调查，真敢写文章。当然更关键的是，整个舆论当时清一色都是支持公知和反贼的。谁要是在互联网上夸下共产党，那和你现在在推特上说一下你是习近平的粉丝是没有区别的。这种舆论态势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压力并不是太大，他们确实也不需要过分在意，毕竟他们第一目标是发展经济，宽松的言论管控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也有利于各种创新的。但是到习近平身上明显就不行了，习近平是把党的延续作为最高目标的，一切都是要为党的延续让步的。但他看到这样的局面会怎么样呢？看到大家肆无忌惮地批评共产党，共产党的地位甚至不如路边的一条狗的时候，他不得气得牙痒痒，半夜气醒啊。所以上台之后，习近平就立刻开展了对于思想和言论的改造，也开始彻底打碎任何幻想进行民主化改革、替换共产党的叙事。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的半年时间不到，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鞋子论。当时大家问习近平对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化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习近平直接说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等于间接的否定了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当然因为是在国际场合，习近平稍显克制，但是到了2013年晚些时候，当习近平回国，则是直接发布了臭名昭著的9号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直接把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观等七种思想定为了必须要警惕和清除的文化符号，搞出了个七不讲。这个其实在过去是不太常见的。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虽然同样没有在中国实现民主，甚至在打压民主，但是至少他们对于民主这个词的看法一直是比较积极的。比如江泽民在位时对于民主就发明了拖延论。在江泽民那段和华莱士谈笑风生的知名专访中，当江泽民被问及为何不在中国直选国家领导人时，他以中国人口规模和民众文化素质过低、直接选举条件不成熟为由给搪塞了过去，拖延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时间。而到了胡锦涛时期，这一说法又出现了改变，它变成了一种过程论。胡锦涛一直在强调自己已经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国践行民主自由了。确实呢，当时他也搞了很多地方选举，只是这些地方选举呢仍然限于形式主义。胡锦涛呢认为自己确实在搞了，只是速度比较慢，我们已经在过程中了。当然不论是过程论还是拖延论，他们虽然在阻止中国民主化，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认知上、宣传上，民主它不会是一个贬义词，也依然是江泽民政府和胡锦涛政府追求的目标。可是到了习近平这里，民主就直接变味道了，民主就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词，也变成了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民主开始在中国被污名化。当然或许呢，后来习近平发现直接否定民主这个词有点过于难看了，于是在2019年呢，他又搞出一个全过程民主，并率先呢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全过程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还好，来回答民主这个问题。当然四项纲领的改变也只是一部分，为了彻底扭转人民对于共产党的看法，习近平上台呢，一套铁拳也是跟着立马出台了。首先像什么媒体方面，2013年1月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被广东省省委宣传部直接撤稿。之后2016年的2月，习近平跑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视察，提出了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信党，也就是党媒信党的说法。而没骨气的央视则在演播厅的大屏幕上直接打出了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几行大字，以此来讨好习近平。 之后呢，共产党又搞了个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业务，结合上面那个党媒性党，那不就变成全体媒体性党，毕竟已经没有非党媒存在了嘛。而在民间舆论上，2013年知名的公知薛蛮子被以嫖娼罪名逮捕封号，2015年任志强被封号，之后呢，那也是有了数不清的大 V， 数不清的普通民众被封号，到现在呢，甚至护城峰这样的博主只是在讨论一些名声的博主都会被封号，俨然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文字狱状态。那你说习近平这么搞是为什么呢？单纯以习近平残忍或者坏想做一个独裁者，这样是解释不通的，也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思维，理解习近平现在是把党的延续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就能理解习近平现在在做什么了。当然除此之外，在外交上也是如此，以前江湖恩时期那是要韬光养晦的，那是要和西方处理好关系的，这是因为江湖恩时期中共是要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那想要搞好经济发展经济，当然要和西方这第一大市场第一大甲方搞好关系。但是习近平上台搞起了战狼外交，那就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再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了，而是以稳固共产党独裁统治为目标了。民主的西方自由世界就不再是客户了，而是输出民主自由帮助颠覆中共的敌人。当然当我们彻底理解了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以及执政方针之后，我们可以再来尝试理解一下习近平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习近平把党看得比国家重要，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改开派领导人，他们把国家发展看得比党存亡更重要，并不单纯是谁高尚的问题，而是和整个成长环境以及人生经历有关。首先对于党的重要性大于国家发展的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大家的认知就是不同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是全部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各种灾难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最年轻的胡锦涛也都已经有了16岁。他们深刻知道以党为核心的叙事为中国带来了什么。但是习近平则不同了。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三年大饥荒结束时他刚刚10岁，并且考虑到他的家庭环境，三年大饥荒即使发生了和他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习近平呢就根本没受到三年大饥荒的影响。之后的文革虽然让他爹习仲勋受到了冲击，但是习仲勋呢在文革时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他自己的 IP 斗，他的部下呢大多数是安然无恙的，仍然身居高位，这也导致习近平在文革时期受到的批斗是少之又少，并且依然可以依靠习仲勋旧部的庇护混得风生水起，依然还是个官二代，只是个待遇没有之前好的官二代而已。另外对于经济发展如何重要这件事情，习近平和这些人的认知也是不同的。邓小平这些人是非常清楚，当一个国家陷入贫穷之后，往往呢大家都是受害者，即使身居高位那也是一样的。邓小平在1978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离不开1977年中共官员的那次集体外出访问。这一年呢一共有13个副总理级别的干部以及数百名省委省长部长出国访问。在毛泽东时期呢，这些官员其实一直也是被限制出访的，所以即使是高层官僚，高到副总理级别的高级官僚也多数没有出过国，也普遍不知道外国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之前也和那些被洗脑的普通民众一样，认为西方的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人都是吃不起饭的，美国人都是随时要被斩杀的。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大量的中共官员呢才有走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而当他们真的走出去看看世界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之前自己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才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1年出国考察的那些官员回来没有一个是不支持邓小平的，搞不好经济大家都没好日子过，还不如共产党灭亡了，这就成为了这一代官僚的共识。但是习近平他没有这样的认知。1978年的时候，习近平还在清华读书，还属于对钱财完全没有概念的状态，习近平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经济发展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好处。另一方面，习近平的人生履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也让他不惧怕人民。在1976年的4月，因为毛泽东长期搞不好经济，北京发生了四五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事件。此时呢，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都已经参与了政治。而1989年的6月4日，因为共产党搞物价闯关失败，出现了经济崩溃，这还导致了六四的爆发。这一年，邓小平在开坦克镇压，江泽民呢，则因为在上海劝降六四青年得到了高升。此时的胡锦涛呢，则刚从共青团书记处卸任，是胡耀邦派系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深度参与了六四，或者至少深度感受到了六四的压力。这个时候再叠加东欧巨变，这一代领导人是深刻知道搞不好经济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人民是真的可能起来造反的。但是习近平对此的理解并不深刻，并且他还有别的认知。2012年12月， 他上任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时，他曾经锐评过一次苏联。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的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件事，在习近平眼里，那不是因为苏联执政无方，苏联执政下人民苦不堪言，而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人最后失去了信仰，最后无一人是男儿。而习近平现在想，守护共产党的就属于我这个男儿了吧。当然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习近平和这些改革派人士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如何看待共产党和自己的关系。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邓小平甚至毛泽东啊，我首先认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可是虽然大家都不信奉共产主义，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感情是不太一样的。江泽民、邓小平、胡锦涛都是把党看作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集团呢是大家一起赚取利益的工具。我呢把经济发展的好一点，然后呢民众不造反，各级官员呢你捞一点我也多捞一点，属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状态。共产党的未来呢，那其实并不重要，共产党明天名字就算换成了国民党甚至民进党，对大家影响也不大。而且他们最多呢也只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就不一样了，习近平是真的把自己当作党的继承人的，是真的也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骄傲的。习近平在自己的自述里面数次强调过自己对共产党的感情，比如习近平本人在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就提到过，自己呢虽然因为文革时期被打成了黑五类，难以入党，入党困难，入团困难，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10份入党申请。而与此同时，他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能有3个志愿可填，结果他填的都是清华，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能上就上，不上拉倒。可见上清华在习近平眼里甚至没有入团入党重要。之后在习近平自己的散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他也反复提及过自己对于共产党的感情。当然我认为习近平有这样的感情是不难理解的，习近平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院子弟，红二代出身一定是他童年值得炫耀的东西。现在一堆北京大院子弟都要靠走个面来炫耀一下自己是老北京人的身份，那么对于习近平这种顶尖的红二代来说自然也是不例外。尤其考虑到他在26岁之前基本一事无成，天天要不然就是在梁家河闲逛，要不然就是在清华被学霸打击，共产党二代的身份应该是他唯一的骄傲。习近平也成为了和毛泽东、维二两个人真的把共产党视为自己资产的中国领导人，只是呢他们获得资产的方式是不同的，习近平相当于继承来的共产党，而毛泽东呢则认为是自己一手创建了共产党。而这种心态呢也是我认为他把党置于国家发展之上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习近平在2012年时的想法了。现在伴随着习近平的集权越来越厉害，现在共产党呢也逐渐变成了习近平的私产，不管习近平再爱不爱共产党呢，那习近平都要维护共产党的存在了，因为共产党就等于他自己了。现在呢也更没有所谓的党和国家发展谁重要的问题了，一定是党的存续比国家发展要重要，因为党的存续实际上等于习近平的存续。这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江湖文不反腐，习近平在反腐了。江湖文眼里共产党员贪污的是共产党，和自己有啥关系，自己只是个到点下班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对习近平就不一样了，我是党的董事长兼唯一股东，那你贪污党的钱不就是贪污我的钱吗，我当然要惩治你。当然理解习近平了，那就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维持他自己的统治，那么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未来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站在习近平的视角，那他是成功的，而且是无比成功的，他想做的事情，他认为可以维持共产党统治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他想控制舆论，现在强烈的反对大 V 媒体社交平台都被他控制了，舆论上清一色的都是赞美共产党。现在民主自由这个词确实也被污名化了，过去一个绝对正确的词语，一个绝对高大的理想，你现在都不说在墙内了，在墙内提这个东西经常被嘲讽，你现在即使到了海外，即使到了推特上，即使到了油管上，你提民主自由这个概念都有一堆人嘲讽你是民小，还有一堆人搞出什么要的是宪政不是民主，以此来驳斥。民主这个词在习近平的努力下彻底也在中国人嘴里烂掉，而习近平对于经济的控制、企业的控制也是十分有效，企业现在都听党的了，现在还能出马云那种人吗？马云这种敢和国家叫板的企业家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了。经济的发展呢也全面按照习近平的期望在前进，都在发展高科技了，甚至发展的都已经产能过剩了。而在外交上，习近平也通过稀土做到了以小博大，美国再也不是那个能肆无忌惮在中国这里输出民主自由的国家了。甚至川普来了中国之后，习近平也能昂首挺胸， 中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终于比得上老大哥苏联。习近平认为所有能影响中共稳定、影响他统治的障碍都被他一一扫除了。共产党看起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大。但是除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一个老病又犯了。习近平看似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他开始不好了。中国开始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通缩，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崩溃，青年失业率开始不断走高。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共产党是比十年前更稳定了吗？还是比十年前更危险了呢？我相信答案一定是更危险了。习近平其实就是搞了个计谋。习近平其实一直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低估了当他摧毁经济时会带来什么样的报应。所以习近平做的一切看似稳定了他的统治，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未来呢，这些政策都会成为他的掘墓者。被他摧垮的经济也最终会转变成一个个走上街头的中国人，大家会团结起来，亲手把中共和习近平一起推进坟墓。习近平看似巩固权力的操作，实际上却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史上第一倒车帝，那是名不虚传的。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东东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